我们首先先来做个祷告，请主，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主，你的话语本身也就是生命。主，帮助我们借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喂养。主也帮助我们经由你的话语，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苏醒，我们心意也能得到更新。主，当我们在这样的聚集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你的话语上面，帮助我们不只是在话语上的字义上面的了解，主啊，也帮助我们对于你话语的经义，主啊，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主，把下面我们这样信息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你的灵来带领我们来进入你的真理。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开始登山宝训的信息。我们过去几次呢在登山宝训呢里面有相当好的传讲，有关于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呢对门徒的信息。我们知道登山宝训的主要的对象是信徒或是门徒。主耶稣在第五章二十节的时候，他这样子说，他说你们的义呢若不胜于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呢，断不能进入天国。那什么是门徒的义呢？那门徒的义是从何而来呢？那什么又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呢？法利赛人的特点，他们是很严守的律法的，包括书写的律法，也包括口传的律法。那甚至把人的遗传呢升到变成神的诫命。举个例子来说，为了守安息日，在安息日里面需要安息呢，那不能提过重的，不能提过重的物品。记得当初当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病人，他本来是不能行走的。这个病人被医治好的时候，他就起来了，把他的褥子，也就是把他的垫子拿起来走了。当时呢，因为这样的一个背着一个过重的物品呢，也受到法利赛人的谴责。而且呢，在安息日的时候，为了求安息呢，也不能走过远的路，也不能到外面去远行。甚至呢，到了一个地步呢，他遵循律法的外在，他的仪式，他忽略了律法本身的他的本质。他重视律法的本身的字面上的意思，而忽略了律法里面最重要他的精神。那我用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比如说有一个钢琴手，他准备要弹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呢是贝多芬的音乐的生命交响曲。我们知道那个是很大的曲子。一听起来马上就可以感觉得到他对生命的一个诠释是很澎湃的。那这位钢琴手呢，他刚才学怎么弹这一个曲子呢，他可以很准确的把每一个音符在这个曲子里面的高音低音呢，他能够很准确的把它给敲打出来。那这样子呢，结束的时候他就跟大众说，我会弹了 这一首生命交响曲。那其实呢是不难的，若只是呢把这个几个音符的音阶正确的弹出来而言，其实他后面的精神呢还没有办法表达的出来。对于这个生命的诠释，那种澎湃 的感觉呢，他还没办法 到那个程度，能够把后面这个曲子的精神呢完全的展露出来。这也是当时法利赛人只注重的是一个律法的外面而且失去了他的精神。圣经上的教导说，字句呢是叫人死的， 精义呢是叫人活的，也是同样这个意思。记得有一次，当法利赛人跟税吏他们一起到殿来祷告的时候，税吏呢自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到殿的外面，他不敢进去到殿的里面，因为他是圣洁的。他甚至呢祷告的时候呢，他也不敢举目望天。然而，我们看到这位法利赛人他的祷告，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感谢神，我不像别人，他是勒索、不义、奸淫，我也把我所得的十分之一献上。主耶稣的回答是这样子的：是的，你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但是比这更重要的，行公义、好怜悯、得谦卑的心呢，你们却没有去行。那我们看到法利赛的质疑呢，他其实不只是这样子而已，不仅是自己如此做，他更要求别人也跟他这样子做，就像一个瞎子领路一样。我们知道瞎子是没办法领路的，因为他根本看不到前面。他们是当时的宗教的领袖，宗教的带领人，如果没办法看到前面，那如何能够带领人呢？所以他结果我们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说前面的几个经节，在第五章的21节到48节，总共有6个例子。他提到的是律法的精神，律法的精神是跟心灵的一个纯洁，它不是外面字面上的意思而已，同时也不只是指着法利赛人的 自以为意而说的，更是指着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没有动怒过，从来也没有一个人说我没有淫念，从小到大没有说谎过，我们都是爱自己喜爱的人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本相，我们的本性，也就是罪性。若是一个人的内心呢，他们没办法得到一个完全的更新，没有新的灵呢，我们是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来遵循这个律法它真正的精神。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1500年的历史，从律法的颁布到新约，它证明了一件事情，人是没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遵循律法的精神的。就像在以西结书里面所提到的，以色列人多次的悖逆，心里的刚硬，神说我要把新的心、新的灵赐给他们，我要除去他们心里面那一颗实心，要把肉心赐给他们，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他们来顺服，他们来可以来遵循律法跟典章。所以说律法的精神呢，它是在内心的层次，人呢先要有内心的改变，然后才有外在行为的改变。接着呢，我们来看今天主要的经文跟主题，也是跟内心和行为相对称的，就是动机跟善行。什么是动机呢？动机呢是一个是代表一个人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内心情况的一个反应。那善行呢本身是好的，可是呢善行它本身呢没办法决定这个行为的价值。能够决定一个善行行为的价值是它的动机，是它背后的目的。请你先打开圣经第6章的第1节。第6章第1节，主耶稣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主耶稣说着 你们要小心，要谨慎，要注意，不要把善事呢行在人的面前。那为什么呢？要故意的来叫人看见，也就是他行善事呢，后面呢是有他的目的的，他是要吸引人，他是故意叫人家来看见，甚至呢，他是要得人的称许，哦，或是得人的认可的。主耶稣说，不要这样子。那在这里呢，你可能会马上的想到前面的经文，我们谈到是盐是光。在第五章第十六节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你们的光要行在，要照在人的人前，当他们看到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那这里说呢，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是不是有冲突呢？其实一点都没有。最主要的差别呢，就是在动机。前面的动机呢是要来荣耀父神，这里的动机呢是要荣耀自己的。那主说，你若是这样子，那你就不能得天父的赏赐了。你若是这样子，你可以得到从人而来的赏赐，但是没办法得到天父的赏赐的。我记得去年参加一个课程，有老师有分享，当然在一个东南亚有一个牧师，他是这样子分享的。他服侍了几十年之后呢，他这样一个分享，他说在教会里，劳苦工作的他的本身呢，他不一定有属灵的价值。在教会里面辛苦的在那边努力的服侍呢，他本身并不一定有属灵的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目的可能要从人得来的认可，从人得来的这样的一个称许，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值得我们审视的。同样，你可能会问，在这里要求神的赏赐是合理的吗？既然呢我们已经得救了，那为什么还要需要求从神而来的赏赐吗？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下个月马上就会查到这个经节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是这样子说的，这是保罗这样子说，他说我们在世上呢所做的工呢，就像一个工程一样，是建立在那个根基上面，这个根基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呢。那将来呢，我们这样的工程呢所建造的，在这个根基上面呢，我们所做的工呢，所建造这个工程呢，就好像是金银宝石或是草木和秸建造的，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将会有火的试验，当经过考验之后，那人存留下来的呢就要得到赏赐。所以说寻求神的赏赐呢是合理的，我们也应该来鼓励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主耶稣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教导跟门徒分享之后呢，他用了三个例子呢进一步来说明。这三个例子呢是施舍，是有关于施舍，有关于祷告，也有关于禁食。那这个三个例子呢是犹太人虔诚生活里面的三个重要的方面，也是他们虔诚生活的一个三个主要的注释。施舍呢是关于与人的关系，祷告呢是与神的关系，那禁食呢是本身的一个自律。在他们尽情的生活里面呢，这三个方面是重要的。然而主耶稣也就指出了，在当时的宗教领袖、宗教的代理人呢，在施舍上面是骗子，在祷告上面也是骗子，在禁食上也是骗子。 为什么呢？因为不纯洁的动机。我们首先先来看施舍。施舍呢，当然是一件好事，也是圣经上重要的教导。根据犹太人的记载呢，施舍呢是也是一种方式呢，可以使人的罪得赦免的。施舍包括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提供帮助，在金钱、在时间或在任何需要上面，我们十一的奉献也可以包括在这里面。主耶稣说，当你施舍的时候呢，不可在人的面前吹号，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一样呢，在会堂里面或在街道里上面呢，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也就是当他施舍的时候呢，不要故意的来招聚众人吹起号来引人注意，就像那假冒伪善的人一样。假冒伪善，它的英文是hypocrisy。它希腊字的意思呢，就是演员，也就是戴着面具的意思。因为在当时希腊罗马的时候的歌剧里面呢，当他们在演戏的时候呢，会经常戴着面具。那这个字呢 ，hypocrisy， 它的意思呢，就是戴着面具的意思。主耶稣说，不可这样子啊，不要在当起施舍的时候呢，不要在众人里面呢招聚众人呢，来引起他们的注意啊。那为什么呢？你这样做是故意要得从人而来的荣耀啊，也就是把从人得来的荣耀呢，重于从神得来的称许。那主耶稣更是这样子说，他说：“是的，你若是这样子呢，你可以得到从人得来的完全的称许，而且可能也是马上的，但是一点也没有可以从神得来的赏赐。我们也知道，人的赏赐可能是的称许，可能是很快的，但是也是暂时的。神的赏赐是那永恒的。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啊，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主耶稣说，他从来不受从人而来的荣耀。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这样谈，他不受从人得来的荣耀，但是呢，你们互相的受荣耀，却不求那从独一真神来的荣耀。接着，我们的主说，你在施舍的时候呢，不要把左手不要叫你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事。那叫什么意思呢？在你施舍的时候呢，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事。他这里的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在行善的时候呢，其实也不要让他自己知道这件事情，根本就不需要去想他。比如说，当行善的时候呢，哎，我可能会自己拍拍自己的肩膀，说：“哎 ，James。”啊，你刚才做的这件好事，刚才这件善事呢，来提醒自己，不必要的，或是说把刚刚说这件事情，我把它记录下来。每一次呢，我做的行善的事情呢，我就把它一一的记录下来。那甚至呢，一个月之后我回来看，好像 James， 哎，自己好像做的还不错嘛。主说不要这样子啊，不要纪念你过去所行的这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天父，他在暗中他知道。他说：“你只要在暗里施舍，我们天父呢在暗中他必定查看，而且天父在暗中报答。神是全知全能的，他深知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在他的面前是没办法躲藏的。我们看到诗篇139篇，他这样子说的：我即使我到天上，神在那里；那我下到地里面，神也在那里。我没办法躲避他的面，他的灵。即使呢，我起来，我坐下， 他从远处就知道我们里面的心思跟意念的。甚至呢，我们在母腹的时候，在母亲的肚子里面还是胎儿的时候呢，还没成型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了，就知道我们心思意念的。所以说呢，在神的面前呢，我们是无处可逃的。但是呢，作为一个形上来讲呢，那是好的，因为他都知道。因为他都知道。同时呢，在这里你给我们一个原则。当我们行善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说，哎，这样动机是好的呢，还是不好呢？这里有一个原则。当在没有人的时候呢，你还愿意来行善，有这样一个意行呢，那个动机就是好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礼拜天，当我们整个聚会都结束了，大家都离去了，那你是最后一个人留下来。当时呢，你看到在厨房上面还蛮凌乱的，那你就愿意留下来，把厨房给整理干净，各方面都安排好，才离去。这样的动机是好的，因为一个人都没有。好，我们接下来看那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是有关于祷告。主耶稣呢，继续用这个第二个例子呢，来说明，不要假冒伪善。他这样子说的，他说你在祷告的时候呢，也不要假冒伪善，喜爱站在那会堂的守卫和十字路口人来人往、人多的地方来祷告，因为呢，这样做呢，你的目的呢是故意又叫人看见，也是说这样做的。方式呢的目的呢，就好像是在演戏一样，是要得人来的称赞，而不是祷告自己本身。主耶稣说，是的，你可以得到从人而来的赞美称赞，而且可以得到很好很完全的称赞，可是呢一点也没有从天父来的。所以说，因此说祷告的时候呢，要到屋里面去，要把给门给关上，在暗室里面呢祷告，天父他必然察看，他也必然报答。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暗中的生活呢，在私底下呢，跟神的关系呢是重要的，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根本，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我们看到这棵大树呢，它有很繁茂的树叶，它的树干呢是很粗壮的，但是呢，它有的呢是它看不见的，在它地底下里面呢，它有一个坚固的树根，这个树根呢是它吸取养分的，树根呢是在地底下的，是看不见的，所以说我们在私底下跟神的关系与主的关系呢是重要的。然而这里主耶稣呢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在大众里面来祷告或是公祷。我们看到主耶稣跟门徒呢也是有在大众里面祷告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聚会的时候，我们有弟兄姐妹来为神的恩典来感恩，来称颂来赞美甚至来悔改等等，这都是很好的。然而呢，同样的原则还是适用的，因为我们祷告的对象是神也只有神，没有不是人。那动机呢是重要的，我们不是来取悦神或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花了十分钟把一张的诗篇呢从头背了下来，真知道我们的目的。好，那主耶稣呢，他继续的说，他说，祷告的时候呢，不可像外邦人一样。外邦人认为呢，祷告呢需要来念念的有词，他重复的不断的重复的话语呢，而且要长，这样的话呢，神就会垂听。你可以看到。其他的宗教 有人呢在祈求的时候呢，他手上是攥着珠子，或是口里面呢念念有词，喋喋不休。或者是你可以看得到在列王记上面他这样的描述的，当先知以利亚跟巴利450个先知在山上，在加密山上对抗的时候呢，他们各自求告自己的神，希望他们的神呢从天上降下火到这个祭堂上面来。那巴利的先知呢，他是从早到晚，他是这样子重复的这样的话语说：“巴利啊，求你来应允我，巴利啊，求你来应允我。”主说呢，祷告的时候不要这样子，不要念念有词，也不要重复同样的话语。不要以为这样子一个长的祷告呢，那神就会垂听呀。祷告的时候呢，要简洁就像主耶稣接下来他所说的他给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就是主导文。你看到主导文它的内容其实是很简洁的，而且呢，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呢，其实神呢他自己知道。在我们还没有祷告之前 的时候呢，他就知道我们的需求的，像是一个父亲一样，他跟小孩子在面前来祷告父亲呢，他早就知道儿子的需要，而且他是有所准备的。当你孩子还没有在父神前面来祈求来祷告的时候，其实天父他早就知道。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例子，也就是第三个例子，有关于禁食。那因为今天呢，我们把那个主导文会跳过，下一次呢，我们会有弟兄在这一次的，在下一次呢，再传讲这个有关于主导文的信息。那下一个呢，我们是要谈到禁食。禁食呢，是个人属灵生活的一个自律经由呢对一个食物的一个吸取呢，我们达到一个属灵的目的。那禁食呢，通常跟属灵呢，跟那个祷告呢是合在一起，使得它会更有能力。它所代表的含义呢，代表的意思呢，有几个。禁食呢，代表是在神的面前的一个认罪的悔改。比如说，以色列人在一年一次的一个赎罪祭里面，赎罪日里面呢，他们要信禁食，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同样的呢，禁食呢也有他虚己自己、谦虚自己的意思。当大卫在诗篇39篇里面，他这样说了：当他们有病的时候呢，如便穿上麻衣，麻衣当然是哀伤的意思，而且呢是禁食来刻苦己心。所以禁食呢也有一种那虚己的意思。同样的，禁食呢也有专心的来寻求神，来寻求神解难的意思。当以色列遇到灾难，我们看到以斯帖记它里面它描写了在波斯的王宫里面皇后以斯帖她为了拯救以色列人被灭绝的危险，她就冒着她自己生命呢的危险来觐见了国王。同时呢，她也要求整个城呢，整个苏珊城的以色列的犹太人3天3夜的来为她禁食还有禁食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早期的教会呢也是有这样子，而且是面临一个重要的一个决定或是到困难的时候也是会禁食来祷告。比如说安提阿教会禁食祷告呢来差遣保罗跟巴拿巴开始他们的那个旅行步道。我也记得我们母堂过去呢青少年要去墨西哥短宣之前呢，他们也集体的禁食，为这样的一个宣教呢，出去宣教来祷告跟禁食。同样的呢，在这个地方呢，也要来鼓励当你有遇到重大的问题或是困难碰到重大的问题，不晓得如何来处理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建议，可以建议你说可以早一天甚至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来禁食祷告。 相信呢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好，那主耶稣呢，他继续说，在进食的时候呢，不要脸上带着愁容，把脸装得难看。那故意呢，是要让人看出来他们是在进食了。你看这个故意，几乎是每一个例子里面，他都谈到是故意这样子。他说故意呢，是叫人来看出他们进食了。他说主耶稣不要这样子做，反而呢，进食的时候呢，是把自己梳头洗脸，就像平常的样子一样呀。但是呢，我们的天父他是在暗中查看的，他会暗中来报答的。从以上三个例子，有关于施舍、祷告跟进食，我们再次看到呢，一个人的动机的重要性。行善它本身呢，没办法决定它的价值。动机呢，是决定行善在神国，在神的价值，神国里的价值。所以动机是重要的。我们来看，你可能会问呢，我怎样呢才能有一个好的动机呢？我如何才会有一个好的动机，或是一个纯洁的动机呢？这里呢，我想提供几样，这些都是好的动机。比如说，你行善呢，是为了回应神的救赎的恩典。当我们深切体认到救恩的可贵，它是重价，不是廉价的，是神他儿子牺牲他宝贝的生命所换取来的，把我们从死亡过患当中给拯救了过来。哥林多前书他是这样子说的，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救赎呢，不是人的智慧呢所能了解的。他说，神为他爱人呢，神为他爱的人呢所预备的呢，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呢也未曾听见，生理呢心里呢更是未曾想到的。若不是神自己的启示呢，我们是没办法了解的。而且呢，这份救恩呢，就像一份白白的礼物，就赐给我们了。而且，既然呢，神接受我们呢，他是接受我们的本相。刚刚我们谈到人的本相，他说接受我们的本相呢是在先，而人的改变是在后。因着信呢，因着信基督，神就把我们本来是罪人，视为无罪了。本来我们是污秽的，他就把我们当作是圣洁了。记得当时呢，我在道德上面呢，还是跟以前一样的，我还是动怒的，我还是有淫念的，我还是说谎，甚至自我。但是呢，神接受我不是因为我变得好更好之后，神才接受。神接受我们在先，人的改变是在后的。但是呢，只要神接受，他必定改变我们。只要神接受，他必定改变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是跟我们世上做事的法则刚好是相反的。要成为一个美国的公民，我需要经过很多的审查，比如说呢，在5年之内呢，那不能有犯罪的一个记录，才能成为公民。也就是说，人要先达到一个标准，合格了之后呢，这个国家才接受你。然而，我们知道天国跟美国是当然没办法相比的，天国的子民是无价的，是永恒的，美国是短暂的，也会朽坏的，也会过去的。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在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当我们深切体认到神的救赎恩典，我们会匍匐的在神的面前的，以这样一个方式一个感动来回应神的恩典呢，来行善呢。这是好的动机，甚至是很好的动机，它是持久的，因为它不是专注在我自我，也不会自我膨胀，也不会患得患失。另外一个行善的动机呢，是回应神今日的恩典，也就是每日赐下的恩典。我记得这个月的月初， 周五的晚上呢，我们有八位的弟兄姐妹，他们一起来见证分享，见证了神在他们生命里面的作为，在工作上，在家庭上，在身体的健康上面。从他们的分享，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见证，也就是他们感谢神丰富的恩典在他们身上的带领。同样的，以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来行善，这样的动机是好的，是很好的。同样的，我们来回应神呢，尝过高深的爱呢，当我们经历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感动的来回应。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会来爱世人，来爱世人，就像前面所提到的，像天父一样的一样的完全。这样是一个好的动机，就像在罗马书上面所提到的，当时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当时我们还是软弱的时候，甚至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神基督呢，就按照所定的日子为我们死了，因此他的爱呢，就跟我们显明了。所以呢，这几个方面呢，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好的动机来行善。最后呢，我们要来感谢神他借着登山宝训的话语也借着这几节的经文呢，我们再次看到自己的本相。同样的，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它就像一个两刃的剑一样它能够剖开我们的灵跟魂，它也辨明我们心中的一些思念跟主意。如今呢，我们可以靠着神的大能，顺服圣灵的带领呢，我们不需要过着一个戴着面具的生活，我们不需要戴着面具到公司上班，我们也不需要戴个面具呢在教会服侍，回家了就把这个面具给脱下来。其实呢，过着戴一个面具的生活是很辛苦的，也是很累的。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不需要戴着面具的，它是一种解放是一种自由，更是一种清省快乐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呢，对我们今天呢，其实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在 Sunnyvale 职堂，那神给我们这样传福音的一个大的使命呢，来领人归主。那除了传讲福音的真理之外呢，见证福音的生活，它是一样的重要的。你可以试想，若是人到教会来，他看到一群诚心相待而且不戴面具的人，他有爱心就像一个在家里面有个温暖，这样呢，怎能不能吸引人呢？因此，活出这样的一个教导，登山宝训的一个教导，那个生命呢，对传福音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在这里呢，最后我要愿我们大家一起来鼓励把我们所学的。把我们所知道的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活得出来。好，我最后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主啊，你深知我们的内心。主啊，经由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主啊，我们自己是自以为中心的，我们是自我的。主啊，我们是求个人的荣耀。主啊，我们甚至到一个地步为了求个人的荣耀呢，主啊，我们愿意来伪装甚至在善行上也是这样子。主啊，我们也感谢你经由的话语我们看到，主啊，你的恩典，你的救恩，主啊，我们看到你的救恩 的奇妙的伟大。主啊，就是因为你的救恩，如今呢，我们不需要再受的 这样一个罪的捆绑。主啊，罪也不在我们身上作王的。如此是因为主啊，你承受了我们所有的罪。主啊，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要为此献上感谢。我们除了感谢之外，还是感谢。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把我们这样一个感谢的心，一个感恩的心，主啊，化成我们的力量，啊，化成我们的力量来服侍你，主啊，来顺服你，啊，来活出主啊，你所教导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感谢建弟兄信息的分享，在报。